我们能够从这个汉妹姐妹身上看到神在她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的姐妹在韩国继续她的施工，让那里的人因着我们这些有这样的姐妹愿意付出，能够使多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好，我们今天下面打开圣经，我们翻开今天的经文，我们读一段圣经，翻开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从11节读，先读到第18节。约翰一书第三章，从11节读到第18节。好，翻开以后我们有没有找到？找到后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穷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让我们一同一边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主，你吩咐我们，因着你这样爱我们的缘故，也吩咐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主，今天早晨愿意这样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审查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自己在主你面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愿主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引导。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约翰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关乎确据，关乎一个得救的确据的问题。也就是说，约翰一书在那个非常动乱的时候，在那个异端思想非常流行的时候，他在告诉这些信徒，你要有一个得救的确据。因为一个有得救确据的人，他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他在神面前还能够坦然无惧地生活着，他能够行出那神所让他所行出的这些光明的事情，他能够爱神，能够爱人如己。因为他心里因为他有这样一个确据，知道神是爱他的，神不会撇弃他。相反，一个没有心里没有得救确据的人，他每天的关心的是什么？他每天的关心我有没有，他活在一个恐惧战争当中，他每天的关心我到底有没有得救，他就没有心思去怎么去爱神，去爱神，他没有那个精力去做这样的事，他还关心我自己，还我还顾不，我还自己还在这还自身难保呢。所以这是一个有没有确据的人，对我们生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约翰在这约翰一书里边就特别提说，你们当知道你们是属神的，你们有永生。在这样一个告诉我们有得救确据的一个同时，约翰同时要提醒要警告那些教师和那些邪灵虚假的一些诱惑，给人一种虚假的确据。所以在约翰书里我们一直肯定是对比的，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那属魔鬼的，什么是得救的真的确据，什么是那些虚假的那个假的确据。真的确据让你得到那个喜乐，那个假的确据把你引向灭亡。所以你看，所以这个约翰福音一直是反反复复在讲两面的事情，正面的反面的，正面的反面的。好，那么前面几章啊，约翰用在前面几章基本上说，一个得救的确据应该是有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来自真正得救的信心。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需要经过三个方面的 test， 需要经过三方面的考验。那么有人不用不同的方式把这种考验的 test 用不同的名字，或用不同的 方便把它表达出来，那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大家可以一下就记住的啊，这样三个方面解释说，一个就是你理性的检验，基督教不是反理性的，也不是纯理性的，基督教的信仰要经过理性的检验，就是检验你的信仰是不是纯正的，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谁。所以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当魔鬼的声音进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分辨哪些是出于神的，哪些是出于魔鬼的？如果你连这个都分辨不了的话，你要小心的，因为你不知道听谁的。所以第一要经过 the test of doctrinal， 哪些是出于神的，哪些是出于魔鬼，你要一定要能分辨出来，这第一个我们要必须 pass 的。那第二个是什么？是意志上的检验，理性上的你知不知道，意志上的你知道了你顺不顺服。第二个就是要经过意志上的意志，就决定要我今天要做什么，这意志就是影响你每一天每一件事的小小的一个决定，哪怕从小到大的决定都是从你的意志发出来的。约翰在这里说，你要什么？顺服神的命令，有了命令你就遵守的，这才叫爱我。你遵不遵守神的命令，第一你知不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第二你知道了你要不要以顺服去遵守，意志上的考验。第三个是什么？是情感上的考验。情感上的考验就是神的命令总结下来就是什么？爱主你的神，是你情感上的一个投入。然后呢，爱人如己，你有没有这些情感，一个正常的情感在你身上发出，还是冷冰冰的，我是基督徒啊，我相信耶稣，耶稣救了我，你也要相信，有没有那种 passion， 有没有那种情感，像刚才汉梅姐妹所分享的，有没有像那个老的权势一样，看到这些人就爱他们，就把他们请到教会来，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但是他知道教会神一定会透过弟兄姐妹能够帮助，让这些能够听到得到福音的好处，那这是情感，这是爱，这是出于爱。三个 test，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出自神的话，什么是出于魔鬼的话。第二个，当你知道什么是神的话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顺服，你是顺服还是悖逆。第三个，当你知道神的话愿意顺服的时候，你能不能行出来神的话，那群弟兄相爱那种感情，是不是把它能够表达出来。当你有这样一个通过这样一个三个 test 的时候，约翰就说，你就知道你是属于神的，你就知道你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就是救恩的确据。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仍然活在一个没有确据当中，我到底得没得救，这里告诉这个确据不是出自于我们，而是出自于神的恩典，完全出于神。所以这是前面几章我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所讨论的，就是说要有经过这三个 test 那么在下边这几节经文，在三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几节经文里面呢，因为这样三个 test， 当你 test 通过这三个 test 之后，你每一个试验过去以后，你都要一个 result， 那有一个结果你当你通过这样一个 test 以后，你会马上就会有三个结果，就是你要知道三件事情。所以今天如果你什么都记不住，你要记住你要知道三件事情，这就是在圣经里面说第一件什么，你要知道三章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现在看再查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因为为我们舍命，我们就 we know 什么是 love， 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也就是说如果主不为我们舍命的话，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爱是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人们对爱的解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第一个，你叫知道什么是爱。第二个，十九节，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第三个，二十四节，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三个知道这一节是约翰特别强调说，当我们这样做，你应该知道有这三件事情。好，我们一件一件来。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爱。我们非常喜欢讲坛多讲爱，因为这样大家我们感觉到神爱我们，我们就这是比较soft。当我们听了 比较顺耳，心里比较舒服，因为确实是神就是爱，整个基督教的核心就是爱，神是爱，这是没有错的，我们应该去这样做的，应该去这样讲的。但是什么是爱呢？如果我们只是讲爱，爱却不知道什么是爱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忙着，哦，大家只讲爱，只讲爱，只讲爱，他都觉得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就变成这样子。约翰一书说主为我们舍命，那这舍命就是 lay down his life， 把他的命放下来，把他自己的命放下来。我们因为他这样做，为了我们做，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所以换句话说，爱是为了对方的益处，可以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把它放下。这也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说的，13章所说的，爱是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主为我们舍命，将那个最宝贵的，就是他生命能够放下来，那这就叫做爱，是完全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今天我们讲爱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讲到那爱的时候，我们都有爱心，我们去爱心分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啊这个爱那个爱那个爱那个，很多时候在这个爱的背后，那个终极的背后，我们是在爱自己。我为什么爱这个爱他？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的记得。是别的孩子，我可能就不那么爱去爱了，也是爱，但是不那样去爱了。为什么我们爱做这件事情？因为它跟我有关系，所以我们爱的东西往往都是跟我有关系的。这样归根到底，最后你爱的是什么 ？Myself。而真正舍己的爱，是完全舍弃自己的利益，为了神，完全神的荣耀。所以只有两种人，奥古斯丁就写了两座城，就两事情只有两种人。他们的行为完全是一样，后来你从他们行为上你分不出来哪些是哪些是属魔鬼的，但是从他们心里面，从他们最终极的人生目的可以分出他是哪一座城的，是属上帝之城的还是属于世界之城的。那些属于上帝之城的，他们终极的目的是荣耀神，是爱神，而是那些属于世界的，属于魔鬼的，他们终极的目的是荣耀自己，爱我自己，这是最大的分别。平时这些是看不出来的，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们不能知道，神才知道。我们从此才分出哪些是属神的，哪些是属魔鬼的。所以约翰在讲到什么是爱的时候，讲到是那爱是把自己舍弃的时候，首先讲了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一个爱的反面是什么？是恨。从你是有爱还是有恨，最容易判断出你是属神的，你是有没有，你是得救的，还是属没有的，是属那魔鬼的。所以用了一个谁的例子？该隐。那该隐大家有没有不知道的？该隐是谁？那该隐是旧约的一个人物，是亚当的是亚当和夏娃生的第一个孩子。因为圣经说该隐是不是属神，是属那魔鬼。那么他的弟弟呢叫亚伯，亚伯是属神，神喜欢亚伯和他所献的祭，就该隐就生气，就嫉妒。他把对神的怨恨发泄在他弟弟的身上，结果再就把他弟弟给杀了。那约翰就用这样一个故事，旧约里的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属神的和属人和属魔鬼的，他们之间就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冲突，恨导致爱，耶稣舍自己的命，恨是去把别人的命去夺过来。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爱是完全的舍己，甚至把命可以舍掉，而恨是什么？我把别人最宝贵的东西给他夺过来，给掠夺过来，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看到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冲突，这个从这样一个例子，我们看看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人恨最终极的反应在什么地方？是对神的敬拜上。该隐为什么要杀亚伯？不是亚伯得罪了他，而是亚伯的行为被神所悦纳，而他自己不被神所悦纳。所以世界上第一桩凶杀案是关乎如何敬拜神的，是关乎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终的反应是反映到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上面。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就也这么告诉的门徒说，世人恨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在恨你们以前 他们已经恨我了，耶稣基督。人们是因为恨神的缘故，才表现出对你们这些跟随神的人表示来恨。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魔鬼，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态度，你是有恨在里边还是有爱在里边。那么什么是，你是杀人的还是舍己的。下边老约翰特别强调他说什么，说那没有爱心的就是仍住在死中。这是什么意思？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最简单的话就是如果你人没有爱心，没有从神来的爱在我们里边，你还没有得救呢，你没有什么是没有被救赎的啊。下边是什么？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因为恨就是最终导致把那个最宝贵夺过来。凡恨弟兄的是杀人的，我们知道凡杀人的在他里面就没有永生。这是非常严肃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话。所以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要讲神是爱，神是爱，我们讲的很好听，讲爱的时候，当你听这话的时候，你会什么感觉？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当我们知道什么是爱的时候，我们可以反省我们自己的行为。马上约翰就下边就说了，我们心里有没有爱呢？耶稣为我们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We should do the same thing。我们既然知道了什么事是完全的舍己，所以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当我们这样讲，我们愿意听讲神是爱，神是爱，神命令你的时候，我们能遵守吗？所以讲爱，神是爱，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当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是爱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自己？我有没有恨我的弟兄？特别是当我弟兄得罪你的时候，啊，像李红军讲到人不爱听。啊，我就记恨他，至少说我真讨厌这个人讲，他怎么讲这能让我人不爱听，到现在也不原谅我。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啊，保罗约翰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弟兄有缺乏的，当然其中包括姐妹有缺乏的时候，你说啊，没愿神祝福你，我来给你祷告，然后阿门，你就走吧。还是说你除了祷告以外，你真正的用你的心去关心他，伸出手来去帮着度过这段难关。我们有没有这样做？感谢神，我们当中我知道我们当中一直很多人都在这样做的，那是我们非常非常感谢神的。但是是不是每人都这样做的？我们做的够不够？在我们当中有没有那个亏欠？我们讲到每个星期三的时候我们有祷告会，我们看到我们的布雷森后有这么多有需要祷告的，这么多需要我们要祷告的这些事情，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时间抽出来来到祷告会，一同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一同为教会祷告？因为时间对你来讲可能是那个最宝贵的，你愿不愿意为弟兄把你的时间舍出来？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把你的金钱舍出来？当教会有各样样服侍的，我们需要神有各样恩赐的人一同来搭配服侍这个教会，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恩赐奉献出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是心甘情愿，觉得啊，我能有这样服侍神，我是一种喜乐，还是说我不情不甘情不愿，因为没有这样，我只能这样做喽？我们是一种什么心来奉献，来舍我们自己那最喜爱的东西？这是约翰要问我们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约翰就在十七节后半部分说如果你们这些都做不到，如果凡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了怜悯的心，当你看到有需要你却像基督一样把自己放下的时候，去爱这些的时候，约翰马上就问你一句话，那爱神的心怎么存在你里面呢？今天我们讲到爱人爱人爱的时候， 我们要有没有再问这句话，爱的心到底存不存在我们里面呢？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每次都去慷慨的去帮助了呢？我们都把自己放下去去帮助了呢？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按照就讲到这里啊，如果我们就今天就停在这儿啊，现在快十二点，如果我们就停在这儿，我们去吃饭了，我相信今天很多人没有胃口，就在第一个哇，我大体有没有得救？如果按照约翰福音讲的，凡是没有爱心的这个他就仍然住在死里面，凡弟兄凡心里恨弟兄的他就是杀人的。哇，我们想起我们有没有恨过你的弟兄，在我们教会当中你有没有心里恨哪一个人？至少你不说是你恨，假如某一个弟兄姐妹惹了你得罪了你，你有没有不原谅他啊？我以前听过一个姐妹做见证，她说我原谅他了，有一个姐妹得罪我，我原谅他了，我怎么原谅他呢？他来了他从不理我，我就故意去理他，我说姐妹你好，对他笑一笑，然后你说就走。我说你这不是叫原谅他，你是等于把炭火堆在头上了，好像表的你很亲切，你还跟你去跟打招呼，实际上你心里还在恨他，你是故意的给他难看，因为这不是爱。我们是不是心里真的原谅了那得罪你的弟兄和姐妹？如果你没这样做的话，圣经说那你怎么能说爱神呢？你如果你心里还有恨的话，永生又从哪儿出来呢？啊，如果我们今天只讲到这里，我说好，大家可以吃饭去了，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没有胃口，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想我们的行为是不完全的，很多我该想去做的，但是我一直因为懒惰的原因我没有去做啊。教会的祷告会我没有经常来，我们这里有需要的有奉献的，我们有家里有特别的情况，我们教会有奉献，我可能奉献了，但是我不是心甘乐意的，我在计较我到底奉献这么多还是奉献这么多，我讲了半天最后挣扎半天，人家都做我不做也不好，我就奉献出去了。有没有这样的？当你这样的时候你说哎呀，按照当我知道说神是爱的时候，人家要求我这样去爱，因为我做不出来的时候，我可怎么办呢？我是不是没有永生在我里边？你带这样一个坛子进去吃饭的时候，我保证今天饭会剩很多。但是我说了，今天我们要讲三个知道，第一个是你知道什么是神的爱，所以我不能停在这儿，大家还得忍一会儿，我还要讲把另外两个知道讲完。第一个，你知道什么是爱，我们要按照神的命令去寻，我们也要如此的爱人如己，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的，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件事情。下面第二个知道是什么？第十九节，那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 ，the test of doctrine。啊，这句话翻译的不是很好。啊，有人喜欢把约翰称为叫爱的使徒，因为约翰最讲爱讲的最多。啊，神就是爱啊，讲了，约翰讲爱讲的是最多就是约翰。所以我们讲把约翰叫爱的使徒，那把彼得叫做什么？盼望的使徒，因为彼得在这个困难当中一直让人有一个盼望，你们在盼望中大有喜乐。那把保罗叫做信的使徒，那讲的因信称义，像罗马书这个以弗所书都讲把因信称义讲的最清楚是保罗，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说哦，保罗是讲信的使徒，那约翰是讲爱的使徒，那个彼得是讲望的使徒。那我们这么分啊，这么分可以这么分，但是他们。这不是一个 concrete。 那保罗在约翰那在格林多前书十三讲的爱讲的是非常非常爱的十章啊，只不过保罗的讲法和约翰讲法不太一样，保罗是非常条理清楚的把一些道理讲清楚，而约翰呢是非常有 passion 的告诉你那具体的你应该怎么去做。但是有一件事情，约翰在讲爱的同时，真理两个字谁讲的最多？约翰。在约翰所写的这些几本圣经当中，真理二字出现的次数比所有新约作者加起来还多。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只说哦，保罗是讲爱的使徒。有没有注这个约翰是讲爱的使徒，只是讲爱。你有没有注意到 约翰，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包括启示录里面，他讲那个真理这两个字出现的次数比所有其他新约圣经里加起来，还有包括保罗的书信，不信你去查，你去数。现在还好，你不用去自己去数，你上 internet 一 search 就 search 出来了。我是 search 过的，除非我的 search engine 错了。所以在爱和真理永远是不会分开的，爱和真理永远是不分开的。约翰二书保罗约翰二书约翰说什么？约翰在约翰二书里说的，我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爱是因为真理的缘故。约翰二书第二节，我请你可以去查啊。同样，保罗在临前十三章说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爱和真理是永远不能分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只把爱和真理分开的话，那这你要一直在去讲爱讲爱的话，那是非常非常。我这再顺便提醒大家一下。那么，所以我们只讲爱不讲真理是会有偏激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约翰讲完我们知道什么是爱的时候，马上又告诉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是属于真理的。如果我们不没有这句话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去吃饭我都吃不香，因为我们心里会忐忑不安。那下边一句话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十九节到二十节，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在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那中间加十九节和二十节中间加了个句号，好像是两句话，没有什么关联，独立和让人莫名其妙，至少我们莫名其妙。那后来我看了英文的翻译是这样的翻译，英文就是 This then is how we know that we belong to the truth and how we set our hearts at rest in his presence whenever our hearts condemn us. For God is greater than our hearts and he knows everything. 听起来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中文的中译本啊，有这种新的译本，这叫和合本。中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属于真理，即使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也可以心安理得，因为他比我们的心大，他知道一切。那这个跟那个英文翻译就有点类似，还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啊。那我不懂希腊文，我一直没读希腊文，因为我的这个语言能力太差，我一直不敢读希腊文，影响一下就把希腊文读完了。我觉得这点是好的，我是越不敢读，这越来越老，越老越不敢读，所以到现在我没读希腊文，我一直想把它放到最后，实在不行了把它混过去就行了。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原文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可以参照不同的翻译呢，我可以大概把那个意思翻出来。按照英文的翻译，我的理解是说，这句话应该翻译成是说，每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面前，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他知道一切。那这是那个英文的意思。那怎么解释这句话？我想按照英文的意思，这是比较上下，是比较通顺的。因为什么？当约翰把什么是爱讲出来以后，就 challenge 你，你有没有爱你的弟兄姐妹，像这样的。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怎么能说神的道在你神的爱在你心里面呢？你怎么能说你爱神呢？当这样的话 challenge 人出来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效果？会让人一下就感到哇，倒没有缺据了。就像我刚才说，这个李红军刚才在讲说，约翰一书是为了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怎么讲来问他不讲我还有，怎么讲了我还是没有了。他不讲的时候我还知道啊，我是信神，我是得救的。他一讲啊，我知道什么是爱了，但是我有没有得救我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行为是不完全的。我说每一个人的行为是不完全的。当我们的行为不完全的时候，在神完全公义的标准面前，自己亏欠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责备我们。 这种责备有的时候就有点就开始说怀疑说，哎，我有没有得救？这就是我们的，当我们的心这样责备我们，这个责备是用很重的，不是说不是 blame， 而是 condemn， 给你定罪，说你这人就是没有得救，你这就是属撒旦，你就是没有得救，这是 condemn， 完全就是把自己否定了。当你的心，我们的心，我们的时候，下边一个 test， What do you do？ 你要干什么？约翰他说，当我们把心放到神面，把这个责备我们的心放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 rest in the presence of God， 你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安慰，得到平安。因为什么？因为他比我们的心大，他知道一切，他知道什么。我们再回到，记得陈牧师说约翰老了，来回来去讲，实际上他讲的是还是蛮有逻辑的啊。老约翰讲的还是蛮有逻辑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是什么？一开始，我们若说我们没有犯罪，就是自欺，神的道真理就不在我们里边。若约翰一章九节，人说自己在光明不是呀，我们若认自己的，一章八节，我为什么把这些写错了？哦，我写对了，我看错了，我看成二章去了，我这眼花了。我说的啊，我写的是一章八节，我写的是对。我们如果说自己，其实我找的时候找，我翻身就翻到二章去了，所以眼镜戴着都没用了。一章八节，我们如果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为什么说自己无罪？就是有些人当神的话反反复复讲出来的时候，他无动于衷，他觉得嗯，说我麻木不仁了。当神的把他完全公义的标准放出来的时候，说神为你们什么，你知道什么是爱，你们也应该爱人如己。你说 OK， 我做到了，我对这句话没有什么反应，我没有觉得亏欠，我觉得我做的差不多，你不大概就那样子吗？甚至我可以说我比他做的还好呢。你看那某某某，你看那个李红军什么长老呢，你看我生病的时候他从来没看过我，他光在那讲，他这个做行不出来。你看我多好啊！你看我都觉得，所以当我们放神在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亏欠，我们去老去指别人的亏欠的时候，这就是约翰一书章八节说的。如果放在神的道放在我们心不责备我们，这是奇怪的事情，这是奇怪的事情，就是真理就不在你们里边了。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如果心责备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对神的话是有反应的，我们是 sensitive 的。什么人 sensitive？ 只有活人才是 sensitive 的。一个死人你捅他，嘿，他从来不会动的。只有一个有神，一个活的，你捅他的时候他会有反应，他痛。所以神的道不是让我们喝糖水的，让我们越喝越舒服，越喝越舒服。神的道听了是让我们扎心的。因为在神完全公义的面前，我们要求，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内心责备的这种感觉，就可能像约翰一书一章八节那样，我们都可以，我们没罪的，我都做到了，错了。所以当我们有，当你的内心责备你的时候，他 test of truth 真理的这个教义上的 test 怎么办？你该做什么？ I'm doing hard， I work hard，我更谨慎我自己，我就下次是争取做得更好。我怎么做成这样？我下次做得更好，努力再努力，是不是这样去做？努力到什么地步？努力到一个地步，哦，我现在终于可以说我都做到了，我没犯罪了。你晚了，怎么办？来到神 ，in rest in His presence， 来到神的面前。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若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下面有神的良心，神比我们大，他必怎么样？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干什么？他要必要赦罪，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一点不会给你留的。Test of truth， 弟兄姐妹，当你的心责备，因为我们达不到神公义的要求，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感谢我们的神，你对神的话是有 sense 的。怎么办？来，你如果你这时候你知道说我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赦免，寻求他的帮助的时候，你就 pass the test of truth。 你当你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原来是属于真理的，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I know what to do， 我知道我应该去怎么做。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夸口说你的我全都做到了，我在你神，我在你面前完全是无可指摘了。如果你这样夸口的话，你去读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反而如果你真的刚像我说的，你刚才吃不下饭的时候，你真的有这种心里内疚的时候，感谢神的话在你里面起作用，你就知道我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然后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是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你是属于真理的。 That is the evidence of salvation, the evidence of you are saved。 只有得救的人才有这样的一个确据，你才会这样做。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知道。那知道了吧，现在大家有胃口了，就可以去吃了。但是在这个以前，我们必须做到一件事，我们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永远有过犯的。当神的话来到我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没有做到。弟兄，我该去爱，我没有爱出来，我有亏欠。但是神不因此而 condemn， 而给我们定罪，反而帮助我们会下次会做得更好。好，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我们还要知道什么？三个要知道什么？所以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你说那怎么办呢？我今天把这件事没做好，我祷告神啊，你赦免我，明天我还照样去做吗？我照样一反正既然那么好，这东西这么好使啊，就把它来用了。每次做错了我就来祷告，每次做了就来赦免，一次次反正神那也神的爱是无穷的，对吧？他用不完的，对不对？我就每天就可以这么就又可以我又可以心安理得了。所以下边说嘛，说这个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我就找不到了。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怎么样？你看我一有责备，我就跟神面前，神那你来赦免我，赦免我以后，然后我就可以坦然无惧，又 do whatever I want it， 是不是？有人就这么解释这段圣经了。不是这样子的。这件事情告诉我，当我们心里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赦免了我们，我们不再恐惧。我们怎么样心里就不受责备了呢？22节接着，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到，因为我们就遵行他的命令。我们因遵行他的命令心里而坦然无惧。所以这就是我们看的好像约翰怎么又回到原来去了，又开始回去了。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我们叫做螺旋式上升波浪，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去了。是的，我们承认我们错了，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错，求神赦免我们，怎么办？再去努力遵行他的路，他的道，再去遵行他的命令。这已经不是又回到原点，而是已经上了，我已经知道这是错了。约翰一书前面说，我们不凡属神的就不再继续犯罪，这是翻译的问题，不再继续活在那个原来那个罪的状态下的，你总要出来的。这是第三个 test， 你能不能出来？这就是说是不是神主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出不来的。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我第七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我想着但是有，但是做不出来。第三个，你就要知道一件什么事情。第三个就是，你当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你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了？就是当圣灵这样的责备你，能够从你那个老的那种习惯犯罪的那种模式当中能够走出来，哪怕你能突破一点点，你知道 神一定住在你里面，否则你自己永远出不来。当我们能够进行这个波浪式前进的时候，当我们一天一比一天更能够多多遵行一点神的命令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定是神在你里面能够帮助你这样做出来。三个知道，你知道什么神是爱，什么因为谁为你为我们什么，你知道什么是爱。但是在爱的面前不会让，在神爱面前我们不会感到很这个心安理得，因为神同时给我们一个爱的命令，在爱你面前你感觉应该是亏欠。所以今天我弟兄们，我要 challenge 大家，当你讲到神是爱的时候，你不要说啊我听得很高兴啊，你听得扎心才对。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什么是爱。当你真正知道什么是爱的时候，你应该是扎心的，因为他为我们舍命，我们却还是我们在为自己。第二，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责备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神是信实的。当我们这样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他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他就赦免了我们的罪，然后就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过了一个更全新的生活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有神还在里面帮助我们。所以这是约翰一书在这里面啊，这几节经文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透过一件什么事情表达出来了？你们要彼此的相爱，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态度。你知道什么是爱了，你也知道当你这个达不到神要求的时候，神会赦免你了。你也知道神让你能够在你的超越你这个习惯性的一个在最终这样一个模式要走出来的时候，那么 what is about to do， 你应该做什么能把这些表达出来呢？为你的弟兄舍己，彼此相爱，这就是彼此相爱的原则。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神一直让我们要彼此的相爱。神没有说你去爱你的阿猫，你去爱你的阿狗，那都是神创造的，很漂亮的，它比人可爱多了，对不对？但神没有让我们爱他，让神让我们爱人如己，要爱你的弟兄，因为唯独人是神的形象。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就不爱神的形象，我们怎么说你是爱人呢？以前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年纪大稍微大点知道，我们都要挂一个标准像，谁的像？毛主席的像。如果你说我们爱我们的领袖，你对他像，你敢对他像有任何不敬吗？不可以的啊！如果你对毛主席像的时候有一点点不敬的话，那要抓起来的。如果大家没有经历过文革那段艰苦的时间，那我有另外一个你可以知道，你爱不爱你的孩子？你兜里干什么？你揣着你孩子的照片，他 image of your child， 你会喜欢这个孩子，对不对？因为我爱我的孩子，所以我把我孩子照片或者我太太的照片，我放在我的钱包里面，我每天可以经常看一看他。因为我爱我的孩子，所以我喜欢他的形象，我就老看着他。你会不会整天特别讨厌这个照片？你说我爱他，但我这样照片我就翻，这样上我就我把照片弄得乱糟糟的。你不会的。同样，人是神的形象，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堕落的，就是扭曲过的形象，仍然是神的形象。如果我们说爱神却不爱神的形象的时候，约翰就非常在说，你怎么能说你爱神呢？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爱，爱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所以盼望我们将这样的话能够放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每一天我今天爱我弟兄爱的不够，那明天我可以多一点，我在神面前来求他来赦免，我会爱的得一点。如果这个弟兄得罪我了，今天我们弟兄姐妹特别请你们每个人，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要反省，在我们这一段时间或者一生当中，有谁得罪过我，我还有没有原谅他？某一个弟兄我真的不喜欢，我背后是不是在一直说他的坏话？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做，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求神赦免我这件事情我没有做的没有合神你自己的心意，求神来赦免我，那么下一次的时候我就会做得更好。当我们这样去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一会儿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就找机会去和这位弟兄或者我去跟他和好，去跟他多说几句话， 哪怕只是点头，跟他一点点的慢慢把他说，你不用一圈就下去去抱他，给他拥抱，他可能把他吓坏了，这人干什么？我们可以慢慢慢慢的寻求去求机会去跟他和好，因为神要求我们这样去做。当这样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确据，你是能得救的，神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就会在神面前就会有一种非常喜乐这样一种心，你会做得越来越好。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觉知或者还没受洗的弟兄姐妹们、那朋友们，你们可能会想，哎呀，我做得不够，和圣，你看圣经神讲得这么好，我做得不够，我很多圣经我还没有读完一遍，很多事情我也总觉得好像有亏欠，我不配成一个基督徒，我也不配去受洗。是的，我承认你不配，你自己知道你不配，那你确实是不配，我没有一个人配的。那么怎么办？你准备怎么办呢？就像我说，你准备，你说我做得再好一点再说吧。那么做得多好为止呢？好到一个地步，你说，哎呀，我现在终于可以了，我现在终于什么都可以做到，我在神面前再也没有亏欠了。你准备好到这时候再准备觉知受洗吗？对不起，神不要你了，因为你不需要他了，他的道已经不在你里面了，因为你认为你所做的已经达到他的要求了，你再不需要他了，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听，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是为这件事在犹豫，如果你很清楚的说，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是我的救主，只是我对我自己的行为不太满意，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迟迟不能做出决定来接受耶稣，也迟迟不能决定来受洗的话，盼望这样的话能够成为你的帮助，你今天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出来，让神住在你的里面，能够帮助你，让你知道我原来是得救的，我原来是有一个确据的，而且神会帮助我，能够把我那些不好的东西，我自己都不喜欢的东西能把它克服掉，神住在我们要做成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当有这样的，那么我盼望你，我今天因为时间呢我不再呼召你，那么我盼望你心里有这样一个祷告，你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下来吃饭的时候或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来找我，找英强长老，找牧师来谈，说我愿意觉知，我愿意受洗，神一定愿拿你这样的决定，也能够借着话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中有怨恨的，我们觉得自己不能够爱人的，因为我们自己的性格的原因，因为我们自己其他的原因，那种感情表达不出来，求你在神面前祷告，神求你把那个正确的情感放在我里面，让我能够对我的弟兄姐妹能够热情一点，让我能够对我的姐妹能够更多一点的关心，让我能够多想想别人的事情，不是光想着别人怎么没人来关心我。当我们有这样去想法的时候，神就喜悦我们的想法，神就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有更多更多的喜乐。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住在里面，因为他所赐的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这是约翰所写给的这样一个宝贵的书信，让我们不仅仅是有得救的一个确据，更因着这个确据，因着有这样一个得救的确据，我们知道神的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爱活出来，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说我爱人爱人，咬着牙关去爱人，你爱不出来的。感谢神，他把他自己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把他自己的话放在我们，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是谢谢你，谢谢你舍了你自己的儿子来到世界，让我们从此知道什么是爱。我们因着主你自己的话，你完全的公义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亏欠，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原来是行不出来的，但是主你不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是属你的，你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用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在你里面有长进，一天一天能够活出那属你的样式来。主，我们就谢谢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保守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除去我们心中的怨恨，将一颗爱人的心放到我们的心中，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